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Now, we're closely tracking the unprecedented level of direct military.
美国警告说，朝鲜军队的部署可能会延长、扩大乌克兰战争。在美威胁民主活动人士的中国学生吴肖雷获减刑回中国。
这个事情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从那之后，很明显的感觉到，在美国的校园中间，小粉红已经
收敛很多。 I really wanted to go to Asia and Hong Kong.
香港高彩通计划欲抢人才，高才入港后却一直难求。中国在线零售商 Temu 面临欧盟调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30号表示，朝鲜向俄罗斯部署部队，以援助其对乌克兰的战争，这可能会延长已经持续两年半的战争。
Now we're closely tracking the unprecedented level of direct mili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DPRK.
奥斯汀说，大约10000名朝鲜军队已经部署到俄罗斯东部，他们穿着俄罗斯制服，携带俄罗斯装备。他还说，这种部署越来越像是为了支持俄罗斯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库尔斯克地区的作战行动。在五角大楼与韩国外长金荣贤会谈之后，奥斯汀称，朝鲜此次部署是危险且破坏稳定的升级。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署10月31号说，在俄军夜间对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发动的空袭中，一枚500磅级的滑翔炸弹击中当地一座居民楼，造成一名儿童死亡和至少35人受伤。官员说，截至当天凌晨，仍然有多名困于废墟中的居民在等待救援。
우리군은김정은정권의
韩国军方10月31号谴责朝鲜当天早些时候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此次可能试射了更容易移动和隐藏、发射速度更快的新型固体燃料远程弹道导弹。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了这次试射。另一方面，美韩两军10月31号在韩国举行了一场大规模联合空中军事演习，以回应朝鲜再度试射远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说，此次演习出动了 F-35A、F-15K 和 KF-16 等军机。当天稍早，朝鲜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印度尼西亚一位官员星期410月31号表示，针对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干扰印尼公司进行勘探工作的事件，雅加达对南中国海的立场没有变化，并将对此类事件作出适当反应。北京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并且近年来出动海警船和海上民兵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所谓的管辖区进行巡逻。
We suspect online marketplace Temu to be in breach of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欧盟委员会31号宣布，将对中国在线零售商拼多多的姐妹公司 Temu 展开调查，怀疑其未能阻止非法产品的销售。欧盟执行机构将 Temu 列入需要根据该集团数字服务法案进行最严格审查的大型在线平台名单后开始了调查。 Temu 过去2年开始进入西方市场，并通过提供从中国卖家发货的廉价商品而越来越受欢迎。该公司隶属于中国热门电子商务网站拼多多公司，目前在欧盟拥有9200万用户。特姆表示，认真对待数字服务法案规定的义务， 不断投资加强我们的合规体系，并维护我们平台上的消费者利益。最后，台风康瑞30号登陆台湾东海岸，桃园国际机场的飞机起降受到强风影响，这是近30年来袭击台湾规模最大的风暴，导致金融市场关闭，数百个航班被取消。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美威胁民主活动人士被判刑的中国学生吴肖雷获减刑回中国。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看到的联邦地区法院的一份文件显示，此前因骚扰民主活动人士而被判9个月监禁的中国留学生吴肖雷已于9月16号被减刑释放并返回中国。有消息称，这是今年9月间美中换囚行动的一部分。9月15号，美国国务院宣布，被中国囚禁18年的美国牧师林大卫 David Lin 已被释放。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陆阳。美国司法部的文件证实，美国总统乔拜登于9月12号签署了一份赦免文件，将吴肖雷的总刑期减为按已服刑时间折抵，称其不完全服满刑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赦免文件显示，吴肖雷自从6月7号开始一直在狱中服刑。此外，减刑的条件包括吴肖雷离开美国，不再涉足美国领土和属地，以及不得再犯任何针对美国的罪行或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今年1月，联邦陪审团裁定被控跟踪威胁一名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的前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生吴肖雷有罪。今年4月24日，吴肖雷被判处9个月监禁，3年监督释放。检察官称，26岁的吴肖雷威胁要砍掉化名为左一的民主活动人士的双手，向中国公安机构举报其家人，要求他人查明其居住地点，并公开了左一的电子邮件地址。左一的两名友人10月30号告诉美国之音，左一已经于9月份从检察官那里获悉吴肖雷被释放，并且对等的从中国换了被关押的林大卫。这两位友人说，左一对此感到十分的震惊和不解，并且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其中一名化名为威廉姆的友人表示，自己在几天前在 Instagram 上面就收到了吴肖雷威胁性的留言。另外一名化名为艾利克斯的友人则提到，吴肖雷的微信视频号近日发布了一则状态，内容是他在弹吉他，定位显示北京。一直关心并评论此案的前六四学生领袖、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向美国之音表示，吴肖雷此次固然逃脱太轻松，但是这一案件已经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他说，
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我们从那之后很明显的感觉到，在美国的校园中间，就是小粉红已经收敛很多。那像今年我在美国的很多大学都去做过活动，我没有碰到过一起小粉红。那我相信跟这些都是很有关系的。当然他提前被释放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周峰锁还指出，如果吴肖雷的释放确实是交换林大卫的协议的一部分，那这可能说明吴肖雷在中国确实有一定的背景。他同时指出，
林大卫牧师是在美国，就是美国在中国被关押了非常久那么换取他呢，我觉得也是其实还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啊。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也算是有意义的吧。
美国之音暂时无法独立证实吴肖雷被提前释放是否与林大卫牧师获释有直接关系。 美国之音联系了美国国务院和负责吴笑雷一案的麻萨诸塞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但尚未收到回复。白宫国安会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予置评。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报道。在美威胁民主活动人士被判刑的中国学生吴笑雷或减刑回中国。感谢怡如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采访独立时评人吴建民和时事评论人盛雪的内容选播。在当今中国，政府为什么惧怕万圣节？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0月31号星期四是万圣节。在中国，万圣节从开始前的一整个星期以来，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在内的一些城市风声鹤唳。据称，上海的情况最为夸张，警察、辅警和便衣多到仿佛重回2年前的白纸革命时期。有观察称，这几天中国陷入奇怪的紧张气氛，甚至超过六四纪念日，也超过每年两会间的戒备程度。那么，万圣节这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西方传统节日，在当今中国为何让政府如此害怕？它在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内涵变化？它是否成为中国社会困境的一面镜子？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采访独立时评人吴建民和时事评论人盛雪的内容选播。
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吴先生哈，这样一个情况呢，是反映中共怎样一个害怕的状态？
万圣节到现在能够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可能是很多人都出乎于意料的。在中共，就是他看来，在过去啊，他不认为这个是个什么回事啊，
没有危险。
改革开放都40多年了，由于习近平对中国政治上的高压，老百姓在网络上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少，但是万圣节他们没有想到，
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
八竿子打不着，而万圣节恰好被年轻人用起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是网络社会嘛，因为大量的年轻人上网的时候就觉得万圣节至少是什么，是可以抒发自己情感的，可以扮妖魔鬼怪的，可以把自己想塑造的人物到街上面，我们叫秀嘛，
借题发挥一下，
借题发挥嘛。因为现在短视频也非常多，你看 TikTok 在中国大陆我们叫抖音啦，包括微信啦、朋友圈啦，大家把这种小视频发了以后呢，至少是叫哈哈一乐，本来大家是娱乐的心情，但是娱乐就可以借题发挥，还有人借题呢去抒发自己呢对政治上高压不满情感的，这种人物也有，那么共产党就有点紧张了，
触及敏感东西，这神经就特别的紧张哈。
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在加拿大的盛雪女士，就说呢，我们记得去年呢，《环球时报》还说过这样的这个评论，她说今年的这个上海万圣节如此热闹，可能是因为四年以来首次没有疫情措施限制的这个万圣节。那么今年呢，中国万圣节成为了这个禁忌呢，这个就受到了国际的广泛的关注啊。那么英国广播公司有个报道呢，也是用了这个词叫“风声鹤唳”来形容，而且这个他说呢，这和去年的万圣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去年刚才讲了，《环球时报》还在这个喝彩呢。那么如果说今年跟去年有什么不同的话呢？李克强10月27号突然神秘的去世呢，这个是他的一周年的日子。那么这个是不是最牵动北京神经的一个事件呢？盛雪，
其实我看呢，现在中共对万圣节的这种做法啊，可以说是，虽然说中共的疫情防控的这个清零政策结束了，但是呢，显然中共对自由民主、自由表达、言论自由等等这些的清零政策是会一直持续下去了。那么现在民众为什么会在万圣节这么踊跃的出来？是因为中国实在是没有任何能够表达的渠道、平台、方法，什么都没有了。因为等于说习近平他上台之后呢，一步一步缩紧，现在已经是到了最缩紧的时刻，所以呢，年轻人，那么当大家是展开想象嘛，而且呢，特别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其实人们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好的渠道，所以这变成了一种人们去曲折表达、借鬼抒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阵地。 那同时呢，我也注意到，实际上在之前这么多年的这个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呢，确实啊，有很多的人是喜欢去尝试这种西方生活的一些方式，像比如说在中国呢，也有一些人就是借万圣节搞，比如说这种化妆舞会呀、或者是聚会呀、等等，反而呢在这一块儿突然之间好像，因为我听朋友讲，他们不敢搞了，为什么呢？大家都对万圣节这样的一个政治意涵就马上就意识到了，不仅仅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借助于这样的一个领域来进行表达，实际上就是要去告诉你们，我们是想要去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那么同时呢，原来是就是正经八百的过万圣节的也意识到了，其实中共在这一点上开始可能要镇压了，所以那些原来是正经八百过万圣节的不敢过了。那这个情况呢，它完全是一个新的事物在中国。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跟中共争夺这种表达与防控的这样的领域当中呢，出现了一个新的一点。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采访独立时评人吴建民和时事评论人盛雪的内容选播，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发自香港的综合报道：香港高才通计划欲抢人才，高才入港后却一直难求。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自从香港实施国安法，尤其是对抗议者进行残酷的大规模镇压之后，香港人才开始大量外流。为了补救人才大量外流对经济造成的破坏，香港政府在2022年设立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简称高才通，希望借此从非香港人才市场上抢人才来填补空缺。然而高才入港后却一直难求。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发自香港的报道。
好的，陆阳。来自法国的史蒂芬透过交换生计划在香港城市大学完成信息科技学系的学士课程，符合高才通计划的申请资格，因此他在毕业后留在香港，希望能在香港继续发展。
I really wanted to go to Asia, and Hong Kong attracted me as it was like a really global city.
我希望在亚洲发展，香港给予我这个机会，而且香港是国际大都会，所以我有兴趣留在这里。
然而，在向20多家公司提出申请之后，却一份工作都没有找到，令他感到十分沮丧。
Yes, it's complicated. More than 10 or 20 companies. So
史蒂芬告诉美国之音。
找工作确实不容易，或许要寄望有雇主愿意尝试一些特别人选吧。
为了扩大招才范围，香港特首李家超说，香港欢迎更多的中国大陆人来香港，目标是到2046年接纳超过100万内地人，以抵消出生率下降和人才外流的影响。根据香港政府官方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30号，共收到10972个合资格人士申请，当中有81463人获批，远超政府当局预计的每年批准3.5万个申请，而其中的66109个获批个案已经入境。不过，在这些漂亮的数字背后，香港政府却在另一厢公布残酷的现实数据。劳工及福利局去年11月。向当时透过高才通签证抵港逾半年的5000名申请及家属进行问卷调查，却发现只有54%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就业，已定居香港的受访者只有43%。南华早报援引一位毕业于墨尔本和悉尼的大学，今年7月满怀希望的来到香港的23岁的深圳人基拉雄的话说：“我感到很困惑，政府邀请了我们。”但现在我们到了香港，却感觉受到了不那么热情的欢迎。香港民间团体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在今年7月就携子女来港生活人才家庭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当中有71.5%的高才通人士，但其中21.6%的人表示尚未找到工作。 经营跨国信息科技公司的林晓东，也有聘请来自中国大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员工。他认为，招聘人才始终还是视乎公司需要为主，国籍绝对是次要考虑条件。林晓东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我有做国内小红书啊、抖音那些嘛。
我们的公司有经营小红书和抖音的广告，所以聘请内地员工是因为他们熟悉市场需要。坦白说，我们跟他相处之后发现彼此间的文化差异确实有落差，不过正因如此才需要他为我们扩展在大陆的业务。相反，如果我们的业务是要熟悉 Facebook， 国内人士根本不会用，就不适合了。另外，我也需要聘请需要创意开发的职位，所以聘请精通英文又能够应付跨国企业的需要，不同种族的人反而更胜任。
在高才通计划所接受的申请当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者超过 95%， 真正外籍人士的申请比例甚至低于以往的一般就业政策时期。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真认为，高才通这名词本身已有误导成分，他们在香港的竞争力根本就没有明显的优势。他表示，
他们的学历在香港就业市场来说不算非常突出，而且连在资历上都比以往各种专才计划的人士，甚至在本地大学毕业的大陆学生更前，而且他们没有在香港居住和就学经验，连社会联系都不强。一般求职行为除了学历，社会联系非常重要，社会联系薄弱令他们的求职时间相对较长。
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香港高才通计划欲抢人才，高才入港后却一直难求。感谢志远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2024美国大选，亚非裔美国人谈身份认同与选举意向。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是第一位亚非裔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他曾多次谈及其双重身份认同，并表示自己也曾因混血身份受到质疑。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采访了几位亚非裔美国选民，分享他们的经历以及身份认同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观点。
好的，陆阳。23岁的文森·麦克吉本是亚非裔美国人，他是一名电脑工程师。
我是文森·麦克吉本，我在超威半导体担任电脑工程师。对我而言，我永远是黑人与华人，永远是两者并存。我认为这是混血儿才会有的独特经验。我想，即便是在混血儿当中，身为两种少数族裔的混血，体验更为独特。
文森告诉记者，他们经常到中国城与芝加哥的华人社群有许多接触。在成长过程中，一家人庆祝所有不同的文化节庆，像是农历新年、中秋节、吃月饼等等。73岁的奈拉尼·麦克伦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芝加哥。他的母亲是出生在夏威夷的华人，是第三代华裔美国人，父亲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黑人。奈拉尼说，父亲的家族有极深的南方根源，在美洲大陆差不多是第五代了。
As I was growing up, to be culturally mixed, racially mixed.
如果你真的对他人说，嘿，你知道吗？我是黑人，同时也是华人，人们真的不会理解这一点。
对亚非裔美国人而言，候选人的种族与政策哪个会成为投票考量？
谈到我的选票，候选人是来自哪个族裔，对我来说并不特别重要，但对其他人来说，代表性很重要。因为如果在媒体上黑人的唯一代表就是帮派成员或毒贩等，那么这将改变你的看法。
纳拉尼·麦克伦登告诉记者，
当一个人拥有与你类似的生活经历，很有可能成为你的首选候选人。
亚非裔美国人杰克·麦克吉本告诉记者。
I do wish that there was more specifically black.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代表性，比如有黑人或亚裔候选人，因为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不过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我绝对更看重政策而不是他们的种族，所以这可能是75%对25%。因为你知道，无论是谁在台上，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是政策。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感谢怡如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吉尼亚·杜罗的报道：特朗普和哈里斯的竞选活动以 LGBTQ 选民为目标。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天，特朗普和哈里斯都将目标对准了 LGBTQ 群体。这些选民可能会在决定选举结果的7个关键战场州发挥重要作用。下面，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吉尼亚·杜罗在洛杉矶的报道。
15年前，坎迪斯·凯恩在黄金时段电视剧《肮脏性感的金钱》中扮演的角色，帮助跨性别角色在美国电视上正常化。他表示，在这次选举中，如果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赢得总统职位， LGBTQ 和相关群体来之不易的权利将面临风险。
We can't go backward.
我们不能走回头路。共和党正企图让我们回到只有一些人拥有权利的时代，这真的很重要，也很可怕。希望我们国家能做正确的事情。
We'll do the right thing.
阿瑟刘支持特朗普，因为他担任总统期间的政绩好。他说，民主党让事情变得更糟。
我总的来说喜欢他取得的成果，经济状况非常好，边境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情况并不这么糟糕。
皮尤研究中心6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特朗普支持者中，约有一半人表示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对社会不利。大卫·基恩说，特朗普不会对同性婚姻构成威胁。
他对同性婚姻的观点是，当然可以，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他明白，婚姻除了是一个与教会有关的宗教事务之外，是一份为夫妻提供保护的法律文件，所以我认为他对此没有异议。他来自纽约，他相当自由派，他可能是我们有史以来最自由派的共和党人。
科学家艾利尔·约翰逊担心特朗普会威胁同性婚姻，并可能危及他配偶的移民身份。约翰逊说，他对共和党最大的担忧是对生育权利的限制，包括体外受精。
我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如果我选择怀孕，尽管我和我的伴侣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孩子，但如果我真的要怀孕，我可能需要体外受精。目前这当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本月最大的 LGBTQ 共和党组织在密歇根州、佐治亚州、威斯康星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等100州为特朗普举行集会。本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为哈里斯资助了一项名为“我会投票”的媒体宣传活动，在16家 LGBTQ 和相关群体出版物上刊登广告。LGBTQ 维权组织人权运动上个月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90%的 LGBTQ 美国人已登记并有意在这次选举中投票。这个民意调查显示，哈里斯在 LGBTQ 和相关群体选民中的支持率比特朗普高出近67个百分点。美国之音记者吉尼亚·杜罗，洛杉矶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尼亚·杜罗的报道。特朗普和哈里斯的竞选活动以 LGBTQ 选民为目标。感谢吴欣欣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丹尼尔，我是陆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